黑暗不能吞噬一切，但可以隐匿很多东西，可怕的是你从来看不到的那些。欢迎收听《坟头华尔兹》，糖葫芦二。从男孩倒地的一瞬间开始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男孩倒在血泊里一动不动，嘉轩和李嫂都愣在了原地，看着鲜红的血液缓缓地将要流到他们的脚下。男孩虽然平时经常挨打，却也没有像如今这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。还是嘉轩先回过神来，颤抖着声音问道，妈，他流了好多血。李嫂像是猛然惊醒一般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将手里的扁担扔到了一旁，跑到男孩身边，用两根手指颤抖着探了探男孩的鼻息，随即舒了一口气，转头对着嘉轩说，不用担心，死不了，你快回屋里去吧，我把外面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就开饭。嘉轩又看了眼地上的男孩后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回了屋。李嫂将男孩扶了起来，擦了擦后脑勺上沾染的血液，伤口处已经不往外流血了。随即李嫂扯了块布，将男孩的脑袋绕了一圈，把伤口包了起来，又把男孩拖到了他平时休息的牛棚旁边，清扫了地上的血迹和被踩碎的糖葫芦，就忙活晚饭去了。男孩躺在那个小角落里，不知道在抑郁些什么，只是身体的温度越来越低。这天的夜晚安静极了，连风声都没有，天上的弦月瘦削的吓人，光芒变得十分暗淡，不一会儿就全部引入到了云层深处，整个夜空中再也寻不到一丝光亮。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李嫂便起床开始准备早饭，却在目光转到牛棚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男孩竟然不在那里。直到做好早饭，嘉轩已经上学去了，都没有见到男孩。李嫂心里纳闷，这孩子去哪儿了，一大早就没影，肯定是想偷懒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，也不知道昨天那一下会不会被打傻。随即李嫂沿着屋里里里外外找了一遍，确实没有男孩的身影，想着也许是跑出去了，过上个半日肯定会回来，然后就继续忙农活去了。三天后，男孩还是不见踪影，李嫂有些着急，怕出了什么意外不好向丈夫交代，而且因为这个男孩，李嫂已经成了村里人经常谈论的对象，如果男孩突然不见了，还不知道村里的风言风语传成什么样呢。于是李嫂拜托了村里几个平时交好的人家帮忙寻找男孩，结果还是杳无音讯。天气愈加寒冷起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干活比较多，李嫂夜里总是睡得很沉，而且起床后也总是腰酸背痛，浑身不舒服。一天夜里，李嫂刚睡下不多时，隐隐约约听到有东西在撞门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力道不大却很有规律。李嫂顿时没了睡意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已经熟睡的嘉轩，奇怪的声音还在响，李嫂决定爬起身出去看看。摸黑来到了门边， 仔细地听声音的源头，声音的位置很低，离地面很近。李嫂慢慢地接近声源，然后蹲了下来，声响越来越低，几乎听不见了，但是一阵阵的呼吸声又从原来的地方传入了李嫂的耳中。李嫂屏住呼吸憋了一口气，却还是能够听到隔着一道门的清晰的呼吸声，似乎还有些吃力。李嫂有些害怕，不知道一片漆黑里门外到底是什么。